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本周五美股道指上涨 410.19 点，涨幅为 1.09%， 报 37,878 点80点。纳指上涨 228.38 点，涨幅为 1.52%，报 15,284.03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55.52 点，涨幅为 1.16%， 报 4,836.46 点。受到最新就业数据和美联储官员评论的影响，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基准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 4.198% 的五周高位。美国经济显示出强劲的迹象，近期的经济指标包括意外低迷的每周失业救济金申请和强劲的零售销售报告。美联储理事沃勒和亚特兰大联储行长表达了对未来降息的看法，建议采取有条不紊的方法。目前市场对三月份降息的预期降低，可能性从上周的 71% 左右降至 55%。 本周四国会参议院以77票支持、1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避免政府停摆的法案，也就是一项短期支出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的期限延长至三月初，以避免部分机构因运转资金耗尽而停摆。法案将递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由于美国国会两党在年度预算立法上分歧较大，未能及时就2024财年拨款法案达成一致，因此只能通过短期支出法案暂时维持联邦政府的运转，以获得更多的谈判时间。在经济数据面，美国12月份的二手房销量下滑，为房地产市场近30年来表现最差的一年画上句号。美国全国地产经纪商协会 NAR 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12月份二手房销量环比下降 1%， 折合年率为378万套，2023年全年销量回落到1995年以来最低。随着美联储把借贷成本提高至2000年代初以来最高，作为对利率最敏感的经济部门之一，房地产市场备受冲击。之后决策者转割按揭利率继10月份达到近 8% 的峰值之后回落，但是在利率进一步下降之前，许多房主仍然不愿意挂牌出售和搬家。最近一个月的销售看起来已经触底，新年免不了会转升。 NAR 首席经济学家表示，与两个月前相比，抵押贷款利率显著下降，预计未来几个月市场上将出现更多库存。上个月待售二手房降至100万套，为三月份以来最低。按照目前的销售速度，房屋库存可售 3.2 个月，可售供应量低于5个月，则被房地产经纪人视为二手房市场吃紧，库存不足助力价格高起。12月份售价中值同比上涨达到382,600美元，2023年售价创下389,800美元的纪录高位。美国住宅购买中二手房占大头，完成过户才纳入统计，以签约为准的新建住宅销量数据将于下周发布。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主任表示，美国一月份消费者信心飙升 13%，达到2021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表明12月份的大幅增长并非偶然。消费者对通胀已经好转的信心以及收入预期的增强支撑了消费者的看法。过去两个月信心指数累计攀升 29%， 是1991年经济衰退 结束以来最大的两个月增幅。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二个月全部上涨，其中短期商业状况前景指数上涨 27%， 当前个人财务状况指数上涨 14%， 目前消费者信心比2022年6月的历史低点上升了近 60%， 可能会为经济提供一些积极的动力。目前的消费者信心仅比1978年以来的历史平均水平低 7%。 以上是本周美股市场的主要消息，接下来我们看一些焦点个股。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特斯拉已经不再是美股上市公司中被做空最多的股票，在做空榜单上的排名已经跌至第三位。截至本月的1月12日，约有185.2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被作为空头压住持有，落后于苹果和微软，后两者的空仓规模分别为186.3亿美元和186.1亿美元。不过特斯拉的空头净额比率在七巨头股票仍然是最高的，占其总流通股的 3.06%。 苹果 Vision Pro 在美国开启预订后，发货时间迅速延迟到3月。此前苹果宣布 Vision Pro 将于2月2日在美国所有苹果线下和线上商店发售。投行 Raymond James 将英伟达目标价从600美元上调至700美元，将 AMD 的目标价从140美元上调至190美元，同时该行还将英特尔的目标价从48美元上调至54美元，将美光科技目标价从90美元上调至100美元。有消息称，亚马逊以14亿美元收购机器人吸尘器制造商 iRobot 的计划，预计将遭到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的阻挠，原因是担心该交易将损害其他制造商的利益。据透露，在周四与欧盟委员会官员举行的会议上，亚马逊被告知这笔交易可能会被否决，最终决定仍然需要欧盟政治领导层的正式批准，将于2月14日之前做出。这笔交易在美国也可能遭到反对，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一直在起草一份寻求阻止此次收购的诉讼。另外，亚马逊平台 AWS 周五表示，计划至2027年在日本投资 2.26 万亿日元，约合 152.4 亿美元，以扩建作为人工智能服务骨干的云计算基础设施。亚马逊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将斥资扩建在东京和大阪等大都市的技术设施，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需求。Meta 的市值逼近1万亿美元，扎克伯格透露今年将再买35万块英伟达显卡。福特汽车于1月19日表示，正在削减 F-150 闪电电动皮卡的产量，以实现产量、销售和盈利能力的最佳平衡。福特还表示，预计2024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继续增长，但增幅将低于预期。油服巨头斯伦贝谢第四财季营收为 8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 好于市场预期。斯伦贝谢在声明中表示看好全球钻探活动的前景。在今天，梅西百货股价走低，是由于在周四梅西百货发布声明，计划裁员约 3.5%， 并关闭5家门店，以帮助削减成本，扭转销售放缓的局面。将被关闭的门店位于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加州的 San Leandro、 夏威夷的 Lehigh、加州的 Simi Valley 和佛罗里达州的 Tallahassee， 这些门店将于2024年年初关闭。下面一则消息是来自加密货币圈 Coinbase 的最新消息。美国法官在听证会上质疑 SEC 对证券的定义过于宽泛，尽管并未当庭作出裁决，但态度似乎倾向支持 Coinbase 的驳回动议。听证会结束后， 花旗将 Coinbase 的目标价从90美元上调至151美元。那么加密货币到底是不是证券产品呢？旷日持久的美国加密货币监管法律大战仍在进行，但从最新情况来看，胜利的天平似乎在向交易所 Coinbase 这一端倾斜。一名联邦法官在周三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主张表示怀疑，他指出，如果支持 SEC 的主张，可能会无意中将证券的定义扩展到收藏品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并不属于 SEC 的监管范围。 SEC 于去年6月起诉 Coinbase，称其为未注册的证券经纪商。 Coinbase 在8月提交驳回动议，主张 SEC 没有监管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法定权利。虽然在此次听证会结束时 法庭并未做出裁决，但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做出决定。本案的影响对于加密货币圈相当的重大。 Coinbase 与 SEC 之间的法律对峙是加密货币监管和合规方面的一个关键时刻，此案的结果可能会开创先例，影响美国乃至全球对数字资产的监管方式，并且案件的裁决结果也会极大影响 Coinbase 公司的经营。行业观察人士认为，如果 Coinbase 被认定为证券经纪商，将被迫重组多项服务，比如交易、盯盘和托管等等，公司可能会面临重大的运营和财务挑战，最高会损失 30% 的收入。在起诉币安、 Coinbase 等大型加密货币交易所时， SEC 援引了最高法院1946年判决的 SEC 与 versus WJ Howey Co 一案，该判例为投资合同提供了定义，投资合同是有别于股票和债券的一类证券产品。 SEC 认为大多数加密货币都符合投资合同的定义，这意味着 Coinbase 如果不遵守与纽约证交所或华尔街券商相同的规则，就不能交易加密货币。针对 SEC 的指控， Coinbase 的辩护理由之一就是所谓的重大问题原则，英文是 Major Question Doctrine。 该原则要求限制美国联邦机构在未获得国会明确指示的情况下颁布具有重大经济和政治意义的法规。在周三的听证会上， Coinbase 的一名律师称，国会并没有授予 SEC 监管加密货币的权利，但 SEC 却自行其事。如果法院接受 SEC 在 Coinbase 案中的主张，那将会产生立法影响，并波及整个行业。此外，关于 SEC 认定加密货币是一种投资合同的说法， Coinbase 辩称加密资产不附带分红等权利，也不做出其他合同承诺，因此不在 SEC 的管辖范围内。二级市场上的交易只是个人之间的交易，不存在证券所特有的明确投资合同，大多数加密货币都是商品而不是证券。投资者可能希望加密货币升值，就像收藏棒球卡一样，但这不足以使其成为证券。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商卡曼，股票代码 KAMN， 近期暴涨 101%。 在消息面上，卡曼称已经同意由 Arcline 投资管理公司以 12.9 亿美元的全现金交易将其私有化。根据交易条款，卡曼股东将获得每股46美元的现金，比最后收盘价溢价 105%。该交易预计在2024年上半年完成。加拿大房地产公司 Tricon Residential， 股票代码 TCN， 在消息面上，黑石集团表示已经同意以35亿美元的价格私有化 Tricon Residential。 根据该交易，黑石将以每股 11.25 美元的现金收购 Tricon 的所有流通股， 较其最后收盘价溢价 30.35%， 交易预计将于今年第二季度完成。以上的两家公司都是因为有被收购的消息，股价有明显的上升。本周五，新能源车股集体走低，特斯拉、理想汽车、蔚来汽车、小鹏汽车、 Rivian、 Lucid Motors 都有下跌。在线家具零售商 Wayfair股票代码 W。 消息面上称，威菲尔称将裁员1650人，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 13%， 以削减成本，预计将节省超过$2.8亿的年化成本。与威菲尔命运不同的是，刚刚提到Macy's 百货也宣布裁员，但股价却有所下跌。航空公司 Spirit Airlines股票代码 SAVE 在今日公司公布的一份监管文件中表示，预计2023年 Q4 的业绩好于预期， Q4 的总收入将达到公司最初指导的上限，预计运营费用将好于预期，主要是由于燃油成本的降低，强劲的运营表现降低了机场成本。公司表示，调整后的 Q4 经营利润率预期从负的 15% 到 19% 上调至负的 12% 到 13%， 预计2024年 Q1 的运力增长将同比增长 1% 到 2%。 旅行者保险股票代码 TRV 2023年第四季度营收为$109.3亿，同比增长约 13.4%， 高于市场预期的$99.5亿，净利润从去年同期的$8.1亿或每股$3.4翻倍至$16.3亿，或每股$7.01。综合赔付率为 85.8%， 去年同期为 94.5%。 扣除再保险后巨灾损失，从去年同期的$4.59亿降至$1.25亿。在过去一年的节目当中，蔡蔡多次为大家提到华尔街的一位策略分析师及 Michael Hartnett 对于美股三大股指的预测。最近 Michael Hartnett 领导的团队在一份报告中写道，随着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3.75% 至 4.25% 的区间内，投资者重新开始持有成长股、科技股、人工智能泡沫以及苹果在内的美股七巨头。去年在即将降息的预期、稳健的经济环境以及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乐观情绪背景下，类似的股票组合曾经推动纳斯达克100指数大涨了 54%。 1月份到目前为止，美股七巨头中的三大巨头 NVIDIA、 微软和 Meta 也跻身于纳斯达克100指数涨幅最大的公司之列，该指数更是于本周四创下历史新高。美银策略师援引 EPFR Global 的数据称，在截至1月17日的一周内，美股出现了$43亿的赎回，而科技股基金则出现了自8月份以来最大的两周流入，达$40亿。与此同时， Michael Hartnett 表示，新的国债收益率区间意味着投资者将重新规避银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 小盘股及杠杆，这些趋势将持续到收益率区间打破为止。这位策略师曾在去年股市反弹时对股市持负面的看法，他预计市场将继续依赖美联储的政策路径，投资者情绪将如同在滑冰场上跟随冰球的走向而随之看涨。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是朝着更低的美联储基金利率前进。此前市场对未来降息的时机有所争议，本周早些时候市场对美联储政策前景进行了疯狂的重新定价后，周五的国债和美元汇率变化不大。放眼全球， Hartnett 说， 日经225基准股指是交易者希望将资金投向中国以外任何地方的受益者，尤其是投资者对日本股票的持仓仍处于结构性低配状态。美银美林的策略师援引 EPFR Global 的数据称，在截至1月17日的一周内，日本的股票基金里出现了12周以来最大的资金流入，而在其他地区，欧洲股票基金流出了10亿美金。此外，投资者向债券基金投入了141亿美元。以上表明 Michael Hartnett 确实是非常看好日本的股市。那么接下来蔡蔡为大家找到另外一篇讲述日本的僵尸企业数量激增，加息压力下或拖累经济，这是与 Michael Hartnett 截然相反的一个观点。报道称六分之一的日本企业已经成为僵尸企业，如果日本央行像市场普遍预期的那样在今年转向紧缩，这些僵尸企业将处于弱势地位，并给日本经济带来压力。在本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月的2023财年里，日本僵尸企业的数量达到 25.1 万，占日本企业总数的 17%， 较上一财年增加了近三分之一。这是自2011年日本遭受经济地震、海啸和泄漏打击以来的最高数字。僵尸企业是经济学家 Edward J. Kane 提出的一个经济学概念，指那些无望恢复生气，但由于获得放贷者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日本僵尸企业数量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政府和央行在疫情期间大规模金融支持的影响。在疫情期间，日本的政策制定者竭尽全力避免破产和裁员潮，以避免对经济造成多年的损害。日本政府向企业提供了价值约45万亿日元，约合3000亿美元的260万笔无息无抵押贷款，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支持措施来维持企业的运营。日本央行在疫情期间的一项特别贷款计划，一度是其资产负债表上的贷款规模增加了约100万亿日元。如果日本央行在今年实施自2007年以来的首次加息，这些僵尸企业的财务状况可能会面临更大压力，并因此破产，这可能将给日本经济造成打击。尽管破产企业的进一步增加和失业率可能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欢迎的结果，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允许效率低下和没实现盈利的企业破产是日本提供经济增长率的关键途径之一。日本央行将于下周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日本央行将维持负利率政策。在本月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中，近60%的受访者认为是四月是日本央行最有可能加息的时机。不过，市场也同样认为日本央行在这之后不会大幅加息，以避免陷入困境的企业承受额外的压力。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是关于黄金现货。本周五，美国现货黄金价格上涨超过 0.2%，报每盎司2027.66美元，但本周累计下跌 1%。 纽约商品交易所的主力黄金期货价格上涨近 0.5%， 报每盎司2030.6美元。本周的美元走强使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对外汇持有者来说更加昂贵。本周市场也一直在猜测美联储降息的时机，这在金价上也有所反映。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